天我们是《Whisper 这信条》第21课，我们讲义是第11章论称义的第一节。我们今天只讲一节，就是第一节。我先来念这段信条：一，凡蒙神有效呼召的人，他也白白地称他们为义，不是通过将义注入他们里面，而是通过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接纳他们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单单因着基督的缘故。不是将信心本身、相信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对福音的顺服归算为他们的义，而是将基督的顺服和成就归算给他们。他们凭着信心接受并倚靠他和他的义，这信心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赐。这段阐述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具体，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当我们这个一条一条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针对的是什么，也知道我们应当持守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用一节课时间专门讲这一节。为什么要这一节这么长呢？因为称义的教义非常的重要，对称义这个真理的理解是分别真福音和假福音的一个分界线。所谓的真福音就是唯独因信得救，所谓的假福音就是一切以善行为救恩根基的假福音。那我们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假师傅或者糊涂师傅，我说有两种师傅哈，一种是假师傅，他的立场就是假的，他是诚心的；一种是糊涂师傅，他对自己的立场糊里糊涂的。那他们都不会在自己的讲台上贴一个标签说是假福音别的福音，他们都会同意因信称义。但是当他们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让你非常的糊涂，让你非常的困惑。比如说因信称义，那我因为我信了所以就称义，那我这个信心难道不是一种行为吗？我的信心明明是一种行为吗？因为我相信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假师傅就编出各种的道理给你来解释，那很多的糊涂师傅他就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碰到过很多糊涂师傅，当我谈到这个问题，我是说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遇到很多的糊涂师傅，当我要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跟他交谈的时候，我发现我基本上没有得到过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他就说信心不是行为，就是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说那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人的定义了，我把定义信息定义为不是行为，那我当然是可以。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不是按照人的定义，不是抽象的。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来理解？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叫做假师傅，他会有意无意的混淆称义和成圣的关系。比如说恩典福音就是一个典型的假师傅， 他说你已经称义了，神不再定你的罪了，你为什么还要每天不停地认罪，让自己的形象那么低那么差？你这是否定恩典啊！所以这个帽子就扣得比较大哈。那有些糊涂师傅，他其实并不同意恩典福音的说法，但是他有时候为了为自己辩解，当他不肯认罪的时候，他就抛出罗马书8:33-34说，谁能定他的罪呢？神已经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为罪呢？这是拿来一个挡箭牌。但是他明明知道圣经里还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啊，我们基督的义，基督宝血必遮盖我们的罪，必赦免了我们的罪，若我们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撒谎的，神的道不在我们里边了。所以他就刻意的不看那些经文，所谓的假师傅他会把这些经文整个的给你用别的包装啊，给你淡化了的这个打扮了。这个有些那个糊涂师傅呢就选择不看，还有一些假师傅更加厉害，还有一些假师傅，这个有一位姓卢的假师傅，他说他见到了丁光训这个主教，跟丁光训主教进行了美好的交通，说人家说丁光训淡化阴性称义，所以变成了因爱称义。当他跟他交通了以后，他跟丁主教建议说，哎呀，你不要这么说，你这样说会让人误解，因为你淡化阴性称义，现在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就应该淡化，但是我认为这样说不合适，你要深化阴性称义，变成了因爱称义。所以你看这个贾师傅的舌头是非常的机智哈，或者非常的诡诈的。同样一个事情，从阴性称义过渡到阴爱称义，你可以叫做淡化阴性称义，你也可以摇身一变说是深化阴性称义。当我看到这位贾师傅这么说的时候啊，当然他不是嘴巴说，他是在报纸上说，基督教的报纸上，我都惊呆了，原来可以这么表述。那这丁光训主教确实有点笨的哈，早说深化，不要说淡化不就行了吗？哈，还是这个人聪明啊，这个香港的神学院的院长。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的神学院已经被大面积的被一些不合圣经真理的、不符合我们宗教改革以来的这个称义真理的一些个时髦的学说所攻占了。我说时髦是因为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所以就很多人就跟风，很多的博士带着博士头衔、教授头衔的人，不这样不足以表达他在学术上的潮流领先。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变的，不会因为这个潮流而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称义的教义受到了普世合一运动，受到了保罗新观，受到了盟约道德主义的严重的挑战。我刚才说的那位卢师傅哈，卢师傅啊，香港的卢师傅，他就是一个保罗新观的推崇者，具体说他的师傅就是推崇保罗新观的，不是发明保罗新观的那个主要人物之一，所以他就继承了他的师父，然后跑到香港的某个神学院，很大的神学院当了院长，然后教出一大堆的牧师传道人啊，今天在各个教会里教导。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在称义上听起来是经典的、正统的，但是你再听下去你觉得不靠谱的这样一种称义的观念。所以我们等于是宗教改革500年了，宗教改革中的最主要的议题就是更正教会与罗马教会在称义的观念上的争辩。那我们现在经过500年，我们又遇到了这样的争辩，而且这个争辩，这个人比这个天主教啊，我们说中国叫天主教，中文这个天主教自己翻译成天主教，但是英文叫罗马教会啊，罗马教会，他不是说相信天主，我们不相信天主，不是。 我们说罗马教会，这些异端比罗马教会还要糟糕，因为罗马教会好歹承认恩典，但是这些异端连恩典都不承认，他们已经倒退到柏拉修主义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要持守福音真理，在我们今天21世纪这样的背景下持守福音真理，我们就要清清楚楚地明白称义的真理，称义的教义。首先我们要知道称义的性质是什么，称义不是人本性的改变，而是神司法的宣判。当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神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本性，而是做出了一个司法的宣判，是罪人与律法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原来我们违背了律法，现在神宣告我们不再违背这个律法。所以古德恩在系统神学里给称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称义乃是神与一瞬间在法律上的作为，他将我们的有作为有两方面哈，两方面作为。一，他将我们的罪视为是被赦免的，并且是基督的公义是属于我们的，这是第一。第二，他宣告我们在他眼中是公义的。所以这个称义它不是改变人的本性，是神在法律上的一个宣判，宣判两方面。第一，我们的罪被赦免了，第二，我们在他眼中是公义的，我们蒙他悦纳啊，两个缺一不可。如果我们不只是罪被赦免了，你就是个被赦免的罪人，我可以不理睬你，因为神喜悦的是顺服他的人。所以还有第二方面，我们在他眼中是公义的，也就是说我们是顺服他的。那这一切都是谁成就的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被动的顺服，也就是说他在地上一生代替我们受苦，最终受死，被动的受苦，承受了我们罪所当受的惩罚，挽回了父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一生在地上代替我们有主动的顺服，他完全的顺服了神的律法，这是代替我们，他本来不需要的，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为了我们尽了诸般的义，在神眼中是蒙悦纳的，神把这个义也归算给我们，也认为我们是蒙悦纳的，也就是我们是谁呢？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这一切称义的基础就是基督。所以这上面有两方面的称义，哪两方面我再详细的说一下。第一，称义是神在法律上的宣告，就是称义的性质，神在法律上的宣告。刚才说是宣告了两方面，只是在法律上宣告为公义的，宣告为无罪的，是定罪的相反。所以称义是定罪的相反。罗马书8:33-34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所以你在看到这段经文里边，称义和定罪是相反的，所以当神称了义了，就不再定罪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节经文是论到称义，后面我们会说不要把成圣混淆起来。另外一节经文是罗马书5:16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因许多过犯而称义。所以你看到这里边再次的把定罪跟称义做了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到称义的意思就是神在法律上的宣告，宣告为公义的、无罪的，是定罪的相反。那称义这个词，这个希腊文原文最常见的意思就是宣告为公义的，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显明为公义的。好，所以它有基本上有两个意思，在圣经里边，宣告为公义的，显明为公义的，并没有说 把你变成公义的，没有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圣经里从来没有。比如说路加福音7:29说，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把神变成公义的，也不是说显明神的公义，而是宣告神是公义的，人宣告神是公义的。所以罗马书4:5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里不是说只信称罪人为义，不是说神使罪人为义，而是说神宣告罪人在他眼中是公义的。他是罪人，他还是罪人，但是神宣告他为公义的。那么这不是因为人做工，是回应人的信心，是神回应人的信心。所以这个是称义的性质的第一方面，称义是神在法律上的宣告，不是改变人的本性。第二方面，称义是神宣告我们在他眼中是公义的，这包括两方面。我刚才说的第一方面是宣告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不必再担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的刑罚，也不再受到任何定罪的控告。所以罗马书8:1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这个只适用用于称义，不适用于教会执行纪律。圣经里还有很多的经文谈到教会可以执行纪律，那个定罪是成圣阶段的定罪，不影响我们得救永远的救恩，这是两码事，所以不要把这个混淆起来。但是虽然不再受到任何定罪的控告，但人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被解决，因为这个宣告只是宣告人在神面前处于道德的中性，并不讨神喜悦。就好像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也没有行出恶，也没有行出善，并不足以承受基业。所以人还必须具备在神面前积极的公义地位，不只是中性的，还要积极的，也就是说在生活上完全顺服神。所以第二方面的宣告是宣告人在神的眼中不只是道德中性的，而且有完全公义的功德。以赛亚书61:10说，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但拯救了我，还用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宣告我们在他眼中是蒙悦纳的。那这种义是借着基督的顺服而成就的。我们说基督有被动的顺服，有主动的顺服。被动的顺服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主动的顺服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的问题。所以神将基督的公义归算给人。罗马书3:21-22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5:19说，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那义人就是圣约的代表，他顺服了，我们这些所有在他里边的，在耶稣基督里边的，都被神看为顺服了。所以这个是称义的性质，是神的宣告，宣告两方面，而不是说改变人的本性。好，称义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刚才第一节说到，凡蒙神有效呼召的人，他也白白的称他们为义。所以这个是称义的范围，谁能被称义呢？就是凡蒙神有效呼召的人。有效的呼召包括重生， 并由此促成人的悔改和信心的回应，也就是归正。所以我们看到救恩的次序是有效的呼召，然后是重生，然后是归正，归正之后就是称义，称义之后是得名分，得名分之后是成圣，成圣之后是得荣耀。所以我们威斯敏特信条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讲救恩的次序，也就是说圣灵将救恩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次序。我们知道救恩有三大工作，第一工作是圣父在永恒里计划了救恩，第二个工作是圣子在历史中在时间里成就了救恩，第三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按着他所定的时候把救恩应用到我们身上。那圣灵应用这个救恩分成七个步骤，所以我们就知道称义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一有效的呼召，然后是重生，然后是归正。归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这个归正这块硬币，一面叫悔改，一面叫信心。然后这信心之后就是称义，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就会清楚的知道称义在救恩的次序里是处于哪个位置，是第四个位置。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的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他就把这个七个步骤浓缩成这么几句话。当然我们以后会谈到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步骤分得那么细啊，把这个重生啊，这个然后是归正，然后是称义，然后是成圣，分得那么细啊，都是有道理的。当神用有效的呼召促成人的回应之后，救恩次序的下一步就是称义，这是神对人信心的回应。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说，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你看到这里边有些是完全神的工作，有效的呼召是神的工作，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然后回应是人必须主动回应，人不是被动的哈，重生了他自然就会主动的回应，那就是归正啊，信心跟悔改，然后称义。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有些教导，比如说人要先悔改再重生，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悔改是人主动的，重生岂不也成了人主动了吗？人能把自己重新生出来吗？一个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能自己把自己给重生吗？你就会看到神学上是不自洽的，逻辑是不通的，也最重要的是它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好，称义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刚才说的称义的性质，称义的范围，现在我们说称义的基础非常的重要。称义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人的信吗？不是说因信称义吗？不是，称义的基础是基督的义。当然今天还有一些个假师傅，我还没说他异端哈，我没想好要不要说异端，我说假师傅吧。这个假师傅说称义的基础不是信心，不是基督的义，那是什么呢？是神的信实，神对盟约的信实。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其实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有时候魔鬼在细节哈，这么一个小破口，最后就出来的就是一大片的这个洪水哈，洪水灾难。唯独基督是更正教会，就是我们新教，我们基督教，我们又叫抗罗宗，又叫更正教会，就跟罗马教会所分别的，是更正教会与罗马教会的核心教义的区别，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的工作使我们称义，他是神人之间的唯一中保，他的义是罪人得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唯一基础。没有任何人能够以全部的或者部分的 个人的原因在神面前称义。有些人说我承认我不能全部靠自己，那我能不能部分靠自己？不要靠的太多了，99步最后一步行不行？这种想法也是很狡猾的，最后关键的就是那一步，对不对？你看那个在议会里投票，要是一个党是50票，另外一个党是50票，那中间那一票，这站队站在谁那边，那个党就赢了，对不对？所以这关键的少数，我们人并不是关键的少数，任何一种企图都是想抢夺神的荣耀，都是想否定恩典。所以没有人能够以全部的或者部分的个人的原因在神面前称义，称义完全是神的功劳。所以我刚才说的那种说法，称义的基础是神的信实。其实你发现他这个理论延伸下去，就是完全是人的功劳，完全是人的功劳。这个信条第一条说，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单单因着基督的缘故。神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单单因着基督的缘故。500年前，400年前啊，这个信条是400年前啊，他是把500年前宗教改革的精神给他总结了。我们的属灵的前辈就总结出来，好像知道今天有那么些个假师傅会在这里边钻空子一样，所以想得非常的严谨啊。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心是好的，什么这些什么都不要扯这些事儿啊。也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说他忠心向神，对神忠心，都不是。我刚才说的那类假师傅，就是说所谓因信称义，就是因为我们忠心向神，神又是对盟约信实，所以我们就被称义。你看这结果是我们的人的功劳。所以我们信条说得很清楚，不是，而是单单因着基督的缘故。神之所以宣告人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真正是公义的或者是圣洁的，而是基于基督完全的公义。所以哥林多前书1:30说，神使他，也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完全是基督，没有任何人的成分，没有任何所谓的关键的少数。称义是归算，而不是注入。信条说，不是通过将义注入他们里面，而是通过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接纳他们为义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信徒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什么叫注入，什么叫归算。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就是在基督教教会里，新教教会，在更正教，在康罗宗的教会里边成长起来的，所以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天主教或者说罗马教会他们是怎么说的，以免这个说法换一个包装，换一套马甲，把我们给忽悠了。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保罗说，罗马书4:5说，神称罪人为义，神是称罪人为义。所以马丁路德说，基督徒同时是罪人和义人。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有点糊涂啊，我们现在澄清一下。马丁路德说，我们基督徒同时是罪人，也是同时也是义人，因为我们被神称义了，但是我们这个称义这个行为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还是罪人。所以圣经说是神称罪人为义。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罪债就被算到他的后裔身上，神把那个罪债当作属于我们的，这个叫做归算，叫 credit 啊，归算，算到我们身上。你可能说不合理不公平， 那这就是圣经的规则，这是也是我们今天的规则。如果你的爷爷把你们祖宗的那个大宅子，两套三进四合院卖给人了，那你现在说爷爷，我那时候还没出生，你怎么代表我签这个合同呢？没有人会理你的，对不对？你要不回来那个家产的。所以说，归算人间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因为你的爷爷是契约的代表，亚当是我们人与神工作之约的代表。所以这是圣经里出现的第一个归算。当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并且受死的时候，我们的罪被算在基督身上，神把那个罪当作是属于他的，所以耶稣基督才能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所以这是第二个归算。第一个归算是亚当的罪被算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归算是我们的罪不但是我们从亚当继承来的那个罪性，还有我们的本罪，我们一切的罪全部都算在基督身上，神把那个罪当作他的。第三个归算是当我们被神称义的时候，基督的公义被算在我们身上，神把那个公义当作是属于我们的。那公义就分作两部分了哈，我们刚才说的一部分是被动的顺服，一部分是主动的顺服。所以我们不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在神面前也蒙悦纳了，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被赦免了，我们还是一个孤魂野鬼，因为我们没有家。我们即使永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也没有家，但是神说他悦纳我们，他收养了我们，我们有一个家了，我们得着那不能朽坏永远长存的基业。所以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好。所以称义乃是归算，不是注入哈。回头我会解释什么是注入，天主教的说法啊，注入就是好像打针一样给你灌进去了，打到你里边，当然有多有少哈。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天主教承认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不够，因为住进去的恩典不够多，不够多。你将来你还犯罪呢，怎么办呢？神就住进去这些，那你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啊，积功德等等等等啊，一大堆问题就出来了，一会儿再说。神借着人的信心而称我们为义。称义是发生在我们具有得救的信心之后，神借着人的信心而称我们为义。借着不是因为、哦、我们中文有时候这个因着跟因为这两个有时候会让我们有点糊涂哈。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神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称我们为义。因为称义并不是因为人的信心本身的良善，好像人的信心在神面前有什么功德可言。所以当我们的慕道友在问因信称义，这个信心难道不是行为吗？就我们就可以跟他解释，这个信心，第一，信心是神给你的；第二，这个信心本身并不是一种良善，在神面前有功德以致可以换取称义这么大的恩典。所以神称义不是因为我们信心本身的良善，好像人的信心在神面前有什么功德可言。因为什么是义呢？义就是成全律法，信心并不是义，信心并没有成全律法，所以信心并不是义。所以信条说称义不是将信心本身、相信的行动或其他对福音的顺服归算为他们的义。所以以后当有慕道友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忘记了不要紧，我们祖宗已经写好了，写好文本了，我们就陪着他一起来把这个给读一遍，里面括号里面还有经文注解，我们把经文也拿出来跟他分享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称义不是将信心本身，相信的行动，相信是一个行为哦，它就是个行为，所以你不能否定哈。但是称义并不是将相信的这个行为或任何其他对福音的顺服归算为他们的义，而是将基督的顺服和成就归算给他们。基督的顺服和成就包括被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他们凭着信心接受并依靠他，也就是基督和基督的义。这信心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虽然这个信心不是行为，但也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恩赐。圣经从来都不认为人的信心本身可以赢得神的恩惠，而是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借着人的信，也就是说因信称义，不是说因为信心称义。 OK， 因信称义不是说因为信心称义，称义不是信心不是称义的原因，不是称义的基础，而是指因着信心，凭着信心，借着信心称义。信心既不是称义的原因或者基础，也不是赢取称义的行为，而是领受称义的工具，它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要饭的饭碗，就是一个饭碗。因为信心与自我依靠完全相反，信心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真诚、自己的爱心、自己的善行、自己的一切，承认自己永远也不能使自己在神面前成为公义，只能单单依靠基督。这种内心的态度完全符合得着救恩的心态，所以信心就被神命定成为领受称义的工具。因为救恩完全不是靠人自己的功德，而是全然依靠神的白白恩典，否则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于恩，因为是本着信，所以就属于恩，叫应许定人归给一切后嗣。所以说我们因信称义是借着信心，凭着信心，因着信心，不是因为信心，这是我们要跟人解释的。所以以后有牧道友在信心到底是不是行为困惑的时候，你就把这段原原本本的念给他听，跟他一起看里边所引用的圣经，来查考这些圣经。称义与成圣是有区别的，称义是一次的，成圣是一生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称义不是成圣，不可以颠倒，不可以混淆，混淆以后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宗教改革要拒绝的一切的丑恶问题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所以称义是一次的，成圣是一生的。称义并不能改变人的本性，成圣是圣灵在我们里边逐渐的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称义会改变人的内在本性，然后神根据人的内在的光景宣告我们为义，那么就有两个结果。第一，我们在今生永远也不能被宣告是完全公义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总有败坏的残余。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没有罪，我们就是撒谎的，约翰一书说我们就是撒谎的，神的道也不在我们里边了，甚至我们说神是撒谎的。 这就更严重了。第二，对于称义之前的罪行就没有赦免。神并没有赦免我们以前的罪行，因为神只是改变了我们本性，让我们以后做个好人，那以前的罪怎么办？就会有很多麻烦。所以称义并不是改变人的内在本性，然后根据人的内在光景宣告我们为义，这是天主教的说法。这样如果按照天主教说法，我们就没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就没办法肯定的说，按照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与神相合了，和好了，那以前的罪怎么办？如果这是将来不再做坏事了，以前的罪怎么办？没有解决。我们也没办法肯定的说，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将来难道我们永远都不犯罪了吗？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困惑，就是困惑在这儿，不再犯罪了吗？我们怎么老犯罪啊？那又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再定罪了，我们就开始糊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是说称义，那所以不要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再定罪了，所以你不可以定我的罪，所以我没有罪，我不需要认罪，不是，是称义，称义真的是称义了。这个称义不是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还是要犯罪的，所以我们还要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是我们中保，他会在神面前为我们代祷，他的义会遮盖我们。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的说，存着诚实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自己是没罪的。所以称义与成圣是要区别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搞错。罗马天主教就把这个搞混了，然后恩典福音又再一次往另外一个方向搞混了。罗马天主教 是把成圣当作称义，成圣当作称义，所以他一生都没有得救的确据。恩典福音是把称义当作成圣，所以他说我们不需要再认罪了。那有一些糊涂教师，他为了为自己辩解，他说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神知道，那就是另外一等了啊，另外一等的他其实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神学。称义与重生有区别。约翰穆里啊，约翰穆里啊，威斯敏斯特的老教授，他是这么说的，我念给大家听。重生是神在我们内在的作为，称义则是神针对我们的审判。不一样哈，重生是我们神在我们内在的作为，称义是神针对我们的审判。这其中的区分就像外科医生所做的和法官所做的之别。重生好像外科医生，称义好像是法官。当外科医生为我们切除一个内在的肿瘤之时，他在我们里边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法官所做的却不是如此。法官是就着我们法定的地位下一道判决。假如我们是无罪的，他就如实宣告福音的传证与否和认明此区别是休戚相关的。如果混淆了称义与重生或成圣，那么就是将曲解福音之核心大门打开了。称义仍然是教会坚立或跌倒的重要因素。我想约翰穆里写了一本罗马书注解，非常棒哈。约翰穆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称义、重生、成圣这三者不可以混淆。如果混淆，你就打开了一道大门，你就曲解福音，就成了别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可以在这上面有些模糊，有些困惑，不要紧，以这个教会的带领者，这个教会的牧师 不可以有任何含糊。如果你在这方面，你在领头羊，你在牧者那边的这方面都是含糊的，整个教会就打开了一个曲解福音的大门，各种的罪恶都会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救恩的七个次序：有效的呼召、重生、归正，也就是悔改加信心、称义、得名分、成圣、得荣耀。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会清楚的，我们的读圣经的时候清楚了，这是讲的称义，这是讲的成圣，这是讲的重生，我们就不会高举人，也不会在神面前坚决不认罪。而我们很容易犯的两个罪哈，一个是高举人说我可以不犯罪，一个是我就是犯了罪，我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有罪啊。所以这是一个是前面是高举人，我们说的罗马教会，后面说的是恩典福音，所以就会两个这个败坏的景象。那我们现在最后我们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罗马教会的称义观和保罗新观的称义观，就是我刚才强烈抨击的这两种。罗马教会在1547年的天特会议第六次大会中认定，称义是逐渐的成圣，从洗礼开始到死也很少有人成全。罗马教会到今天还没有放弃天特教会的天特大会的立场。天特大会是在宗教改革以后，罗马教会为了反对更正教会或者抗劳宗，他开了一个会，天特大会，到今天他们要改变这个立场。所以我们怎么跟罗马天主教合一呢？我们在核心的这个上面就是有分歧的。他们认为称义是逐渐成圣，从洗礼开始到死也很少有人会成全，信徒是因恩称义，他不是因信称义，他的因恩称义，也就是行为与恩典合作而称义。一个人必须先受洗称义才开始发生功效。我们说神在作为法官下判决的那一刹那就生效了，他说不是，是在人受洗的时候然后才开始发生功效，然后还要在长大以后，你可以在小时候受洗，到长大以后你要持守神学上的或者教义上的信心，也就是接受罗马教会的教导。有个词哈，叫做神学上的或者教义上的信心，这种信心被称为信条的信心，是 confession 的 faith， 而不是单单信靠耶稣的信靠的信心。我们说的信心是说信靠耶稣基督 trust in， 他是说 confession 是信靠罗马教会的教条，是这个信心。所以当我们要分辨异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定义，说定义是什么，你的定义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深化因信称义和你的淡化因信称义具体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最后发现啊，原来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证据是什么，你的圣经根据是什么，让我们回到圣经。如果这个人连圣经都不信，不高举圣经无误，不肯承认圣经无误，那种我们就没得谈了，就不要跟他谈了。第二，罗马教会认为信称义不是根据算给或者归算信徒的公义，而是根据注入的公义，也就是神真正的放在人里边的公义。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的说神并没有称义，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啊。罗马天主教认为神真正的把公义放到我们里边，它叫做注入，还是打针一样注进来，这种公义会改变人的内心，会圣化并且更新内在的人，神按着所注入的公义的程度赐给人不同程度的称义恩典。当然圣品阶级他们那些圣人啊，他就比较高，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比较低。而这种恩典可以因着人的善行而增加的，所以虽然你是普通信徒，你不是教皇，你也不是圣人，你也不是主教，但是你可以努力行善，这样你的恩典就增加增加增加。神从信徒身上看到他受洗以后来自恩典的优点啊。罗马教会还有一个好处啊，承认恩典是神来的。 然后就开始称他为义。罗马教会的称义观，第四，罗马教会的第三，罗马教会的称义观使人没有把握是否可以经历神完全的悦纳，因为信徒所得的永生不但是神恩典的礼物，也是神对人的善行和功德的奖赏。除非人，罗马天主教认为，除非人从神领受了特殊的启示，否则他们不能确切的知道自己处于何种恩典的光景。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不能说我已经称义了，他认为这是僭越。为了多一点保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在救恩论上加了圣人、圣物、圣母、圣礼、功德等等等等一大堆，加添的越多越显明他内心很不安，没有安全感。所以马丁路德在归正之前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但是也很多很多罗马教会的教徒，天主教徒，他是稀里糊涂的哈，因为他没有仔细想。那马丁路德是仔细想了以后越想越害怕，大部分人没有仔细想，所以他叫做信条的信心。你只要相信那个教会怎么说就行了，你不需要去想那么多，这叫信条的信心，说白就这意思。第四，罗马教会混淆了成圣与称义，认为基督的义不是我们称义的唯一和完全充足的基础，信徒的受苦和顺服也是称义所必须的。第五，罗马教会的神学家在引用圣经经文的时候，他混淆了称义、重生、成圣，还有属灵的恩赐，还有永远的赏赐的界限，所以他把这些来回的倒，然后弄得人晕晕乎乎的。所以我最恨的一等这个牧师、一等长老、一等讲员，就是把圣经来回倒、来回倒，根本就不他自己的糊涂，他是瞎子也领瞎子，大家一起掉到沟里去。罗马天主教就是这样的，他混淆了称义、重生、成圣、属灵恩赐和永远赏赐的界限，最终是结果是什么呢？是救恩是倚靠人的功德，而不是白白的恩典。这种错误摧毁了福音的核心，就是恩典，结果就成为宗教改革的动机。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地表明，使我们称义的义，按照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说，使我们称义的义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以弗所书二章九节说，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罗马教会的称义观和他造成的问题。保罗新观的称义观是什么？教会传统认为，我说教会就是更正教会，就是我们新教。保罗新观不是罗马天主教发明的，比罗马天主教还糟糕，因为他连恩典都不承认。罗马天主好歹承认个恩典，因恩称义啊。这个保罗新观比他们还糟糕。那我们基督教会，或者我们新教，或者我们更正教会，或者我们康罗宗，我们的传统认为，从宗教改革以后，传统认为犹太人相信靠行为称义，这是罗马书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所以保罗教导因信称义。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兴起了一种时髦的学术啊，加个引号叫学术啊，叫做保罗新观。他们不承认圣经的权威，他们认为教会从奥古斯丁开始就误解了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所以也就误解了保罗，曲解了保罗的书信。他们认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总结的福音真理都是错的啊，简直是新的革命，对不对？再次宗教改革。这种观点一开始是收到很多的人的责备，但是从21世纪以后，就2000年以后，就流行于许多神学院。所以当一个神学院 当一个人在80年代以后毕业于神学院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考察这个人到底信仰如何。80年代以前，你可以根据，基本上可以根据他所上的神学院判断他的信仰如何。但是80年代以后你很难判断，因为这个神学院里边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接受了新正统神学，接受了保罗新观。那保罗新观的代表人物赖特，他相信什么呢？我总结了六点。第一，神的义并不是公义，而是神对盟约的信实，是神慷慨的恩典，是神就是憋着就是要救人。说白就这意思啊，我用大白话说，这就是神的义，神特别想救你们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特别想救你，这是神的义，神的义是这个意思，不是公义，这是错的。好，因信称，第二条，因信称义的信并不是信心，而是忠心，并不是说你对基督，耶稣基督有信心，而是你对盟约忠心。第三，罗马书里边的称义不是一次性的宣告信徒是公义的，而是不断的宣告信徒是盟约团体的成员，不是关于人如何与神和好，而是横向的，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人彼此之间如何和好，因为你们都是一个盟约的团体嘛，所以罗马教会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你们要和好。这些都是似是而非，好像对的，好像有道理，但是结果都完全错误的。第四，基督的义并不能被归算为人的义，也就是说保罗新观完全否定归算这个概念，他说义不是一个货物从法庭的另外一头扔到另外一头，不是这样的，所以没有这个事儿。那怎样才是被算为义呢？是人的信，我对盟约是忠心的，所以这就成为我们是盟约圣约这个团体的一员的标志，被算为义，是信这样被算为我们的义，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信算为我们自己的义。因此基督的工作并不是称义的基础，我们强调前面强调称义的唯一基础就是基督的工作。那他们说基督的工作并不是称义的基础，神对圣约的信实才是称义的基础。神对圣约的信实是什么？就是他是信实守约的，你只要是这个圣约成员，他就救你。那你怎么才是圣约的成员？你忠心就行，说到底还是你这个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功劳。那基督的死和复活又怎么解释呢？只是神显出他对圣约的信实而已。第五，保罗新观认为称义分为立刻的称义和未来的称义两个部分。既然称义不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工作之上，那么我们将来的称义未来的称义就取决于信徒是否一生忠心的遵守盟约，因此我们没有得救的确据，没有得救的确据。第六，最后一条，既然基督的工作并不是称义的基础，人也不需要从神的定罪与愤怒中被拯救。基督的代赎，基督的挽回祭，只是一种异教的观念。所以你看到这儿，你就会知道，罗马教会还承认得救完全是靠恩典，只是还需要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行为来合作。所以我们在宗教改革时候的改教家，他们承认罗马教会的洗礼，他们不同意再次洗礼哈，他们承认罗马教会里有得救的人，就好像他们也承认自己更正教会里有没有得救的败子一样。但是这个保罗新观就跟柏拉修主义没有太大区别了，他是完全的否定了恩典，他们根本就认为人不需要从神的定罪与愤怒中被拯救出来，所以他们比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唯独基督，唯有基督这首歌，有人就想把它歌词给改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在第一课提到的，但是那个作者坚决不改，因为今天的人受了保罗新观的影响，说神没有愤怒嘛，所以我们不需要从那里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 两种典型的错误的称义观，当然还有其他的称义观，还有糊里糊涂的称义观，我们就不必说的太多，我们只需要知道正确的称义观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持守我们的福音真理。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